所以今天我们但愿也有保罗一样的心智，就是我以将万事看作粪土，因为我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因着十字架与他紧紧的联合，我们从诗歌里面深深的被感动，因为你流进我们心里面的爱是像烈火一样的，因此每一位属你的心腹里面都应该是火热的。但愿你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来点燃我们里面那个爱火，除掉我们不冷不热的心，也除掉我们冷淡的心，主让我们能够单单为你燃烧，直到在永恒与你相见的日子。但愿你今天帮助讲的，也帮助听的，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门。今天的妥拉很奇妙，我们看是从27章20节、21节一直到30章，在这里面最大的篇幅是在讲什么？在讲大祭司的服装圣衣。但是呢，在他讲圣衣、祭司、大祭司跟祭司的圣衣前后，前面跟后面，前面在讲什么？我们来看27章20、21节。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位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这个灯是什么灯？金灯台。金灯台在哪里？在圣所，在圣所的南边。神吩咐摩西说，你要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每一天从晚上到早晨，圣经是这么讲，从晚上到早晨，圣经的看一天是什么，从晚上到早晨，从晚上到早晨，你要留意使这个灯一直有油，并且能够发光。意思是这个灯可不可以灭掉？不能灭，灯要常常点着。金灯台或是油，或许好像不代表什么，只是器皿，但是它如果点燃以后呢，它发出光来。他们说在圣所其实是没有窗子的，圣所没有窗子，但是它那个光就完全靠着这个金灯台的光。祭司在里面服侍神要很小心呢，他不能摸黑呀，一个不小心犯错就有可能丧命，这是一个很圣洁的地方。但是我们看见在这里有金灯台，金灯台的作用就是要发光。那这个金灯台也是预表着我们的弥赛亚主耶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讲过，他说我是世界的光，他是世界的光，这个光照亮全世界。犹太人都知道这是他们的命定，他们要把这个光照到全世界去。所以我们前面看见一个灯台有光，然后我们看三十章呢有什么？三十章有香坛，金香坛。金香坛呢也是用木头皂荚木造的，但是它贴上薄薄的一层金子，贴上金子还要装上金牙边，金牙边好像冠冕一样，好像冠冕一样。这个金香坛要摆在哪里？这个金香坛要摆在圣所跟至圣所中间有幔子，幔子的这一边至圣所呢是约柜，在圣所幔子的这一边呢就是金香坛，隔着一个幔子，这边是约柜，这边就是金香坛。那金香坛一样的，神吩咐说你必须要早晚，晚上到早晨要烧香，这个香是不能够随便做的。 我记得我曾经讲过，有一个家族专门是在做香的，而这个家族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整个家族呢，女人在这个家族的女人绝对不喷香水，他们不喷香水的，免得被人误会说她是不是偷偷的用了这个圣殿用的香料，而且他们也不告诉别人这怎么制作，制作这个香他们不讲的，非常忠心的，以至于到现在失落了那个做香料的那个记录找不到了，因为他们就是不肯讲，死都不肯讲，除非神保留这个家族有一天他没有出现，或是神启示。我们去圣殿研究中心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金香坛的模型？然后解释的导游总会给你一个钵，让你闻闻看那个香味，其实那不是真正的香味。据说从每次早晚的时候，从耶路撒冷圣殿里面一烧香，甚至于连耶利哥，耶利哥我们知道那个距离，连耶利哥都可以闻得到那个香味。金香坛本身是一个物件器皿，但是只有在它发出香味的时候，它的作用就出来了，发出香味，大家知道圣殿神的住所，前面是光，后面是香味，光跟香味看得见看不见，其实是看不见的，好像是内在的里面的，但是夹在这个今天的妥拉的中间的部分呢，讲的是祭司的衣服，那是外表，是看得见的。我们今天就要来仔细的思想这些关联是什么。我们今天的妥拉部分是一年里面的第20个部分，20个妥拉的部分。这个妥拉的部分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你从头到尾你找不到摩西的名字。他有讲，他说27章20节，他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当然这个你是谁？摩西，是不是？可是你在这整段里面呢，你找不到摩西，于是呢那些学者们就很纳闷，他们都不放过圣经里面一点好像很特别的事件或是东西，他们就要去寻找着为什么。于是呢有3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什么？因为每一次在念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就是以色列的月历进入了亚大月，亚大月传统上说亚大月7号，亚大月7号就是摩西死在尼波山的日子，所以他们纪念摩西。那在这一段里面摩西不在了，这是很特别，怎么安排的？不是他们事先安排，就是这么安排的，所以他们说这是纪念摩西死的日子，这是第一种说法。还有第二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是什么呢？第二种说法是当以色列百姓因着摩西在山上40天不见踪影不下来，于是逼着亚伦为他们造了金牛犊，那当摩西下来的时候气愤，他把2块神亲自用指头写上的那个石板呢摔在地上碎掉，然后神非常的生气，他已经预备好要灭掉整个的以色列百姓，然后他要兴起摩西的后代。但是我们看见摩西代祷，有没有摩西代祷？我们看一下32章31节，他说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唉，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点点点点点，圣经唯一的地方哦，点点点点点表示什么？他讲不出话来，哽咽了，哭了，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字。这是从摩西嘴巴里面说出来的话。那犹太人的学者们就说了，他说甚至于连摩西都不能随便讲话，当他讲了这样的话，要不然你就从你的册子上 删掉我的名字。你的册子在希伯来文里面也可以称作第二十本书。那提醒大家，就是你的嘴巴，我常常讲，你要设个栅栏，不要随便讲话，因为你讲什么话，他要让他应验的，他应验在你的身上。感谢神，神是有怜悯的，神就选择了在这个第二十个部分的妥拉里面没有摩西的名字。我们有时候在看犹太人怎么看神的话语，他们挖得很深，并且他们是从希伯来文的这个角度进去看的，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是我觉得蛮有意思，也可以教导我们，教导我们不要乱讲话，句句都要应验的。哎，圣经有没有这么讲？有哎，马太福音里面12章36-37节，有一天你所说的话句句都要供出来。哇，这太可怕了，我们一生起气来我们就乱讲话，事后说啊，我是乱讲话的，但是句句都要负责任。我们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嘴，也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那你今天不要跟我讲说，那我过去讲了很多的话，是不是我都不蒙赦免了？感谢主，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宝血，你要请他赦免你，但是呢，不要再犯，不要再犯。第三个理由说这一段没有摩西，是在出埃及记第十章，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出埃及记第三章，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有没有拖拖拉拉的？有没有一直在找借口？我这个不行，我不会讲话，我是谁？我怎么能够去见法老？他有很多的话语。我们看第四章第十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哎，这是不是常常也是我们的借口啊？我是拙口笨舌的，所以不要用我。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他有没有答应？没有，他还是说你想打发谁就打发谁吧。耶和华向摩西发怒，神也向摩西发怒，生气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那么第三个理由就是摩西拒绝了神，于是神说：看哪，不是有你哥哥吗？本来神的心意是要使用摩西和他的后裔做祭司，做大祭司，但是因为摩西的拒绝，于是神不要他了，拣选了亚伦跟他的后代。你知道亚伦跟他的后代承接这个祭司的职分是永永远远的吗？是永永远远，
世世代代的。
而摩西呢，他是以色列百姓心目中最伟大的领袖，但是他的职分没有传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只是利未人，只是利未人。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个原因，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今天要提这三个理由呢？我们在这位永生神的面前，我们真的是要小心，我们真的是要谨慎小心，要敬畏他。你不能说我不知道，或是说我不在乎，神不跟你开玩笑的。那你不要紧张，那我怎么办？我战战兢兢的，你是要战战兢兢的，我们太随便。但是感谢神，在神那里我们有一位大祭司。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三种人，一种人是先知，一种人是祭司， 一种人是君王。一个人不可能又是先知又是祭司的身份，或是祭司又是君王的身份。你是先知，你就不是祭司，不是君王。但是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你可以看见他是什么？他是先知。当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讲说，有一天，有一天，神要赐给你们另外一位先知，像我一样，耶稣来了。主耶稣就是那一位先知，是要赐给他们的先知。他在地上的时候是好像是先知的身份，他死而复活之后呢，他升上了高天，坐在父神宝座右边。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了大祭司，他现在是大祭司在上面。然后呢，现在所有他的心腹，所有属他的人，天天日夜盼望在等候的就是他的再回来。他再回来做什么？掌王权，坐宝座，统管全地。只有耶稣，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我们的大祭司。感谢神。我们常常想到说，我们现在有一位代表，人的代表，你知道他是100%的人，他也是100%的神。我们现在有一位人的代表正在父神宝座右边，他在做什么？他日夜为我们代求。所以今天中间这个部分，特别是28章，我们要来学习的是，为什么这位大祭司的圣衣他要穿着的这么重要，需要神细节的一点一点的来指示摩西怎么制作。所以我们打开出埃及记第28章。刚刚我已经讲过，这个祭司的圣袍是就是外表。28章第一节，神又是吩咐摩西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当摩西还活着的时候，摩西是在神的家中尽忠的，而一切他所领受的是直接从神那里来的。因此他告诉亚伦怎么做，告诉亚伦的儿子怎么做。但是在这个时刻，在这个时候呢，管理整个以色列百姓或会幕的是摩西。所以亚伦跟他的儿子其实是帮助摩西的，所以摩西要负完全的责任，他要很小心的，他所讲的话，这些祭司们、大祭司亚伦跟儿子都要仔细的听的。这是以后我们会看到妥拉里面的记载。所以摩西常常会急坏了，他们没有照他所说的做，他急坏了。那这些人要就近他。然后呢，第二节你看，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下面有很奇妙的话语，这个圣衣是什么？为荣耀，为华美。这个圣衣要显出荣耀华美。大祭司是在服侍谁？服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侍立在他的面前，这位大祭司，地上的，他服侍神。因此他所穿着的一共有8样，每一样都仔仔细细的来指示摩西。当人看到大祭司的时候，他穿上这一套衣服的时候，一看就知道他是谁，大祭司。他如果把衣服脱掉的话，他就不是。所以亚伦的这一套衣服他必须要常常穿在身上，必须要常常穿在身上。我们刚刚在看灯油发出光来，香坛有香发出香味来，这是里面的，是看不见的。但是大祭司穿着衣服走出来呢，人看得见。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位大祭司他必须要表里一致，要做这一件圣衣，不是随便人可以做的。神说，你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你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神给的。神说，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给他们智慧的灵的。只有这些人才可以做，神拣选人来做这套衣服给 给亚伦穿，使他分别为圣。我们一直称说这套衣服是圣衣，分别为圣的衣服，分别为圣的衣服。我有一些图片可以给大家看，我们来看这个图，这个图就可以把出埃及记二十八章讲得很清楚了。我们看见说他要做的就是胸牌、以弗德、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服，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你要记得哈，大祭司的衣服只有大祭司能穿，他的儿子呢不能穿。亚伦的儿子不能说，哎，这是爸爸的，我来穿穿看，绝对不可以。他的儿子亚伦还在的时候，他的儿子只是祭司。然后亚伦要过世了，这个衣服就要传给他的儿子，他的长子。圣经有记载。第六节，首先要看见的是，他们要拿金线和蓝色的线、紫色、朱红色的线，并燃的细麻，用巧匠的手工作以弗德。以弗德是什么？以弗德如果用你现在听得懂的，就是 apron 围裙，祭司穿围裙吗？这个就是以弗德。好像他要服侍神，随时都要穿着围裙一样，以弗德，但是很重要，因为这个以弗德的肩上呢，他的肩膀上有两块宝石，镶在那里。这两块宝石呢，一边刻着雅各的六个儿子的名字，一边刻着雅各的六个儿子的名字。因此，这个以弗德的意思，他一穿上去，不是围裙而已，乃是什么？担负着以色列全家。都在他的肩膀上。你要认识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整个的属他的百姓都担负在他的双肩上，所以这个以弗德很重要的。然后呢，我们再看他要做第二十八章第十五节，你要用巧匠的手工做一个决断的胸牌，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金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燃的细麻做成。这里他现在要做这个四四方方的四方形的胸牌，这个胸牌呢是长长的，然后叠起来就是四方形，所以他的胸牌戴在身上的时候，这个胸牌是叠起来，外面的这个胸牌上呢，它镶着四排宝石，这个宝石每一块宝石都是以色列的儿子的名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挂在他胸前，肩上担着以色列全家，胸前最靠近他心脏的地方，以色列的全家在他的胸怀上。所以这位大祭司的衣服一开始神要让摩西亚伦知道的，就是这件衣服所代表的信息，就是当你穿上的时候，你不是一个人，你是担待着整个以色列家，你要负他们完全的责任，这很沉重的。最后呢，我再看这个胸牌不是叠起来吗？那叠起来之后呢，里面呢，里面有放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我们看二十九节，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的胸牌，决断的胸牌就是判断他们事情的判断的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三十节，又要将乌灵和土明放在决断的胸牌里。这两样东西其实是一个很奥秘的东西，直到现在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因为不见了。直到以斯拉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判断这些人是不是真的是以色列，是不是祭司，没有办法判断。他说只等到带着乌灵土明的一个祭司回来，我们才能够知道是不是。所以这两块呢，就是藏在他的里面的。那据说乌灵是什么意思？乌灵就是光，Shekinah 就是神的光、荣光，土名是 perfection 完美，名字叫完美，就是完美的意思。所以当这个拿出来的时候，它会发出光来，会照射。他们来求问的时候，如果这个光照射出来、反映出来是 perfect 完美的话，这个就是；如果没有，那这个就不是。他用这样的决断牌放在那里，这样为什么从这里讲起？很重要的，因为祭司的存在，大祭司的存在是因为这群百姓。如果没有这群百姓，需不需要大祭司？你不需要了。所以从这里开始，接下来我们再看，他要做外袍。外袍是什么？外袍就是蓝色，现在所看到这个蓝色，蓝色的这个衣服叫外袍。 就是以弗德，就是穿在它上面。这个蓝色的全是蓝色的，最重要的是它的底边必须要，我们看33节，袍子周围底边上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石榴，在袍子周围的石榴中间要有金铃铛，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据说是一共有72个金铃铛。大祭司身上带着这个金铃铛，他走路的时候会不会有声音？当然会有声音，因为神明明跟他讲了。我们再看哦，35节说为什么要做这个金铃铛石榴。亚伦供职的时候要穿着牌子，他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以及出来的时候，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亡。严重不严重？其实很严重的。于是犹太人的学者们就开始说，为什么要有声音？你要去见神，你要去见神，你怎么需要声音？他不知道吗？他当然知道你要来了，给人知道，给人听见，是不是？也是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就是大祭司出现的时候，他不管走到你听到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响的时候，全以色列人都要为他祷告。为什么？因为他担负着整个以色列人的重任在他肩头上，而且知道说他随时可以丧命的，因为他如果没有小心的话，这位大祭司随时会被击杀的。不是神要击杀他，是因为这位圣洁的神，是因为这位圣洁的神不能容许人这个样子。是没错，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就是说，这教导以色列百姓，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你如果要到人家里去，或是你要去见谁，你要不要先敲门啊？你要敲门，让里面的人知道，就算在家里也一样，不要吓坏他。你见你的老板、你的上司，你要不要敲门？也要，要让他知道，通报一声。我想这是最基本的礼貌，是不是？这是第二种说法。第三种说法就是，在圣殿至圣所满了天使，你看不见，但是天使在那里。如果他的宝座设立在那里，是不是有很多的天使会在那里服侍？所以他说，为了免得亚伦被击杀，这不是神击杀他，是圣洁的天使在圣洁的神面前听到这个声音，知道神要通知这些天使，你们要退开，是我的仆人，他来见我了。有没有意思？挺有意思的。我相信他所讲的，神所讲的，就是他要穿上这个金铃铛的这个外袍，有声音，免得他死亡。来靠近神的时候有声音，免得他死亡。我觉得我们也都可以学习到一些宝贵的功课，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宝贵的功课。我们来看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他在这里讲到36节，你要用金金做一面牌，在这个牌子上面呢，好像在刻图章一样，你要刻上几个字，这几个字叫归耶和华为圣。我请问你们的圣经这几个字有没有放大？有。可是归耶和华为圣，在圣经里面这几个字就放大，希伯来文也是放大，有的字它缩小，有的字它放大，这几个字放大重要不重要？要你记得，非常的重要。金牌，金金牌。在下面他说，这个牌必在亚伦的额上，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礼物上所分别为圣的，这牌要藏在他的额头上，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就是这个金金的牌子，归耶和华为圣的牌子呢，他为什么讲说亚伦要担当，他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其实不是亚伦犯罪，而是当以色列百姓带圣物来的时候，他说圣物应该是完全什么牛羊要什么毫无瑕疵、毫无斑点的，要经过祭司的检查，对不对？他有可能是漏网之鱼啊，有可能是这个带来的动物里面其实是有瑕疵的，有瑕疵的。但是当大祭司的这个牌子在神面前一看到这个以后呢，对于这个人他不小心所犯的罪，或是祭司不小心所犯的罪，神因着这个牌子他就赦免了这件事情。 他就赦免了这个人，赦免了这整个的事情，而且悦纳他们所献的是圣的。在这里你看到什么？神的怜悯，他归耶和华为圣。因为在不知不觉当中有无心的犯的罪，当神看到这个的时候，他就不追究了，他就不追究了。我觉得很有意思啊，真的，每次看到这个。但是他们说，在讲这个金金牌的时候呢，这个金金牌的时候，我们圣经里面讲说，干犯圣物，干犯圣物的条例，这个担当，这个担当两个字，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有豁免。你如果写上去，你会更明白它的整个的意思，豁免、免除或是使他开脱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礼物上所犯的罪，豁免、免除、开脱。所以这个牌要一直在亚伦的额头上。你说亚伦的这个大祭司的责任重不重？很重的。所有以色列人担在他的肩上，在他的胸前，很重的。所以他必须常常带着，使他们可以免除，可以得到豁免不小心犯的罪。感谢主哈。再来就是他讲到亚伦的儿子，他的儿子就是祭司了，不是大祭司了。所以祭司所穿的衣服跟大祭司就不一样了。他穿什么？他也是要有个裹头巾。裹头巾，当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很奇妙，这个裹头巾是用什么做的？你不知道，你看圣经好了。裹头巾28章39节，这个裹头巾也一样是用细麻布织成的，并不是像我们所认为的冠冕是用金金打成的，不是，这个是用细麻布织成的。所以他的儿子一样的，他有腰带，有内袍，白色的，穿白色的，有裹头巾，一样是要称为荣耀华美，荣耀华美。然后要把这些40节到41节，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戴，又要膏他们，将他们分别为圣，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衣服全部做好以后，穿上以后呢，才可以正式的来服侍神，正式来服侍神。特别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在衣服里面，这些袍子里面你看不见哦，它里面要穿一件细麻布的裤子。细麻布的裤子里面不是镂空的，镂空的意思就是好像没有遮掩那个下体一样，你必须要穿上一件细麻布的裤子。那个细麻布的裤子只到他的膝盖，不是长的，是短的，一定要穿上这个，从腰到大腿。亚伦和他的儿子进入会幕或就近坛，在圣所供职的时候要穿上，免得担罪而死。这要为亚伦和他的后裔做永远的定例。好，我们现在要来看这个整个的大祭司的衣服，大祭司的衣服，请配合参看附上的图片。他身上所穿的都是有信息的，都是代表着意思的。我们来看一个一个来看。裹头巾也就是所称的冠冕，裹头巾跟那个金牌，那个金金的牌是连在一起的，连在一起的。那么据说呢，任何人来到大祭司的面前，来到大祭司的面前，来到亚伦的面前，这个东西会发出光来，可以显露出来到他面前的这个人的里面。如果这个人的里面是骄傲的，是不洁净的，大祭司的这个金金牌会将他显明出来。那大祭司就要为这个人来祷告。要记得哦，他不是要抓起来，你不洁净，把你抓起来，不是，把你赶出去，不是，他就要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使他的心柔软下来，使他的心能够柔软下来，求神来赦免，来怜悯这个人。我们要听进去，今天在认识我们的大祭司耶稣，透过他的衣服，透过他所穿戴的衣服来认识他。我以前讲会幕圣殿的时候也讲过，在那个所罗门时代或是希律时代，当有人走进这个外院，走进那个外院的时候，所有的祭司大部分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这个人。如果来了一个人是真的是趾高气昂的，非常骄傲的，你就会听到说这些祭司们就开始唱诗，就唱诗。然后这个诗歌一唱呢，这个骄傲的人的心就开始崩溃， 就开始柔软，最后就哭泣倒在地上。我这个故事从哪里听来？就是从圣殿研究中心他们的网上所写的，我觉得很有意思，你们可以去看这个圣殿研究中心的网上，非常丰富的，里面故事很多的。所以你来到至高神的居所的时候，第一个要显明就是骄傲的人，他抵挡骄傲的人，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他神永远都是抵挡骄傲的人，他赐福给谦卑的人。只有那些怀着忧伤的、贫穷的、里面一无所有的人来到他面前，神悦纳。他骄傲的人立刻就要显明，但是显明不是要定他的罪，是要让他看见自己悔改，神的怜悯就在他身上。大祭司的裹头巾为面带骄傲的人赎罪，这个裹头巾以弗德，那以弗德就为拜偶像。那这个故事的背景，这个故事的背景在哪里？这个故事的背景在四世纪，他以色列百姓渐渐的忘记神是谁的时候，他们随便的使用这个以弗德，有没有推着约柜，或是穿上以弗德，或是那个乌灵土名乱用。他在这里他是要对付拜偶像的罪。第三个，蓝色的外袍，圣洁的，属天的，专门要对付那些，不是对付，我用对付这两个字不对，专门是要为那些 Lashon Hara， 就是讲邪恶言语的那些人赎罪的。身上的衣服都带着怜悯，带着赎罪。Lashon Hara， 你还记得这个希伯来话吗？记得，对不对？为这个邪恶的言语，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八节，你可以去看。刚刚讲说藏在胸牌底下的这个乌灵跟土名，他们说是神的名，但是乌灵代表光芒 light 光芒，然后土名代表是什么？完美。所以你要决断的时候，只有神的光跟神的毫无瑕疵的那个完美能够显明这件事情，这个人是正直的，是公义的，还是诡诈的，是不是？ OK， 乌灵跟土名，这个是身上的那个宝石，就是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哈。内袍里面那个白色的衣服，就是为那些谋杀罪、淫乱罪、谋杀罪、淫乱罪来赎罪，穿上这个衣服。这个衣服的代表，讲这一切不是我自己在解释的，而是我去查圣殿研究中心他们怎么来看祭司的这个衣服。那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所以就跟大家一起分享，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腰带，这腰带是怎么样？最靠近心脏的地方。祭司所围的这个腰带非常长的，据说有40英尺，所以他每次要系这腰带的时候，要有两个人帮忙他的，他要从这边转到那边的。所以这个腰带呢，因为靠近心的深处，为心来赎罪，不正确的思想代表属神的人随时都要准备好要服侍主。主耶稣要为门徒洗脚的时候，他就什么？系上腰带，准备要工作了，他系上腰带，蹲下来为他们洗脚，所以随时要服侍神的。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三节，我们看见他来了，他的腰上带着的是什么？金色的腰带，金色的腰带。然后我们再看冠冕，为骄傲的人，为气焰嚣张的人来赎罪。然后他的宝石就是代表那个纪念以色列百姓，做纪念石，纪念他们。因此感谢主，当我们在看到这些每一样东西的时候，每一样在祭司身上的这些衣服的时候，他每一样东西都有他的真正的意思。但是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因为我们刚刚看到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一段妥拉部分里面呢，前面是金灯台，后面是金香坛，一个光一个香味是里面的，而祭司的衣服在中间。为什么呢？他必须要穿，这位大祭司他必须要穿一件能够代表他服侍的这位万王之王。看到这个人，你会看见感觉哇，他是荣耀华美，荣耀华美。衣服，衣服是非常重要的。在美国发现很多人在教会里面会开始为了迎合这个世代，或是迎合年轻人，于是呢就说，甚至于连牧师都是，我们穿着要跟会众一样。那穿着什么？穿牛仔裤，在美国的牧师、穿牛仔裤，头发呢就是 很不一样的哈。这样的话呢，他吸引这一批人能够来到教会，真的。但是你如果从圣经上来看的话呢，不是这样。在圣经上来看，一个服侍神的人，神有规定的，他是穿着他的外表，因为是代表这位神，所以他有规定的细节，而且每一个所穿的衣服都是带着信息的，都是带着里面的那个背后的意义的。这位大祭司他不是为自己，他不是我可以穿这套衣服，但是他穿上这个衣服，他面对的是神，他代表的是整个的百姓，非常的重要。因此我们可以思想，今天我也不会跟大家讲说你们要怎么穿着，要怎么穿着。可是当我在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去过很多次，你就看到每次到了安息日的时候，你看到他们一家人一家人出来要到会堂去，全家人从爸爸妈妈孩子跟婴儿车的那个小孩子，全家人所穿的衣服都是最美丽的，不一定是最昂贵的，但是是非常美丽的，很正式的。甚至于去西墙，现在没有圣殿了，然后我们去西墙一路走过去，你只要看到是犹太人，那些真的在守神的话语的，他们所穿的衣服非常的整齐，非常的漂亮。哈娜跟我讲，他说我们犹太人把安息日看成是与神那个婚约了，婚礼婚约，所以每一个人都穿上最美丽的衣服，很正式的。我在纽约住过很久，纽约或许不到20年，在纽约每次到了礼拜五下午，你如果在纽约城里面走，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奔跑要回家去，他回家去做什么？这些人就是犹太人，回去赶快沐浴更衣，洗个澡，换个最漂亮的衣服穿上，然后在太阳下山以前来迎接安息日。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我们没有，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甚至于我们在看这个大祭司所穿着的衣服的时候，我们也不太明白。或许你可以明白，看到现在教皇登基的时候他有一套衣服，我们看到这些地上的王他要结婚也好，要登基也好，都是穿上非常漂亮的衣服，在他四周的人也都是。我们今天来学习，来个学习，我们常常会讲神不是看外表，我们只是错用了这个话语，神是看重你的心，你的心跟你的外表要配合，你的心跟你的外表还是要配合。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的大祭司在天上父神的宝座右边为我们代祷，肩上担着属他的所有的人，而我们呢，我们是谁？我们是祭司。彼得前书2:9，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今天你要知道你是祭司，你不是一般的祭司，你是有君尊的祭司。什么叫君尊？就是要跟他一同做王的，要跟他一同做王的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你有一个新的身份，我们现在就要练习。我们今天知道我们是心腹，心腹也要预备他的衣服，对不对？我们看到启示录19里面，心腹自己也要预备整齐，穿上光明洁白的衣服。你说这个只是意象，只是属灵的，不只是这样，穿上光明洁白的衣服。因此我们在圣经里面学习到，当摩西跟他们讲说我们要跟神立约了，现在你们3天你们不可以亲近女人，你们要洗衣服，要更衣，要洗澡，是不是？这是外表的，这不是属灵的含义而已，里里外外都要准备好来朝见这位神。我们去以色列，犹太女人安息日穿裙子，长裙子。我不是说我们要效法他们，要学他们，我只是说或许我们要知道说他们怎么在看神的话语。为什么神花那么多的篇幅在讲大祭司的衣服？因为当我们看重的时候，我如果要去见这个美国总统，或是见这个 纳丹雅户好了，以色列的总统，你想我会不会穿最好的衣服？我一定会的，我就要穿的最好的衣服，最体面的衣服，因为这个人的地位。而我们今天我们要来朝见这位神，是因为他是万王之王，我要侍立在他面前，我是不是要干净，我要整齐，我甚至要把我最好的衣服穿出来，不在乎别人，是不是？难道他不值得吗？或是说你说他不在乎啦，你怎么穿都可以啦，但是我的圣经告诉我说他很在乎啦，他有规定，他希望你这样，是不是？所以你可以选择。今天我们是心腹，我们刚刚在唱的诗歌，是不是爱火？是不是像火一样？但爱火，耶稣从耶稣来的是火，在我们里面燃烧到我们一切的污秽肮脏、不洁净的。然后他赐给我们的里面应该是火，你应该要全然为他燃烧的。眼中只有他，你知道大祭司从头到尾只做一件事情，他从头到尾嘴巴所讲的只有神的事情吗？他的嘴巴不能讲其他的事情吗？不是不能讲，不要讲，他单单服侍他。我们今天被他拯救，他的宝血拯救我们，已经被分别出来，我们被分别出来是要单单归给他的，你是单单要归给他的，你没有认识这一点，你以为你还可以为你自己。保罗说我不再为自己而活，他心甘情愿的，你知道吗？因为他认识了。今天你还心不甘情不愿的，因为你还有很多地上的残累、地上的梦想，但是他在呼召一批人，身上流着火一样的血，为他呼吸，单单为他，思想为他。当你一切都为他的时候，你嘴巴不会乱讲话，你不需要被用火炭来沾沾你的嘴唇，一切都是为他。你走出去，你代表他。但愿我们今天在短短的时间里面，有一些信息你能够抓住，重新的认识这一位至高神。他竟然这样的爱我们，他真的竟然处处在为我们着想，赐给我们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做的，没有一个人能够为我们做的。神亲自让他的爱子为我们铺平了这条道路，使我们可以因着信就蒙了恩，就蒙了这样大的恩典。而他要什么？你不要以为说我爱你，我救你，你可以得永生，你可以得永生在一边去。不是，他要你被他拯救，来来来来，来服侍我，来服侍我。当你服侍我的时候，我的生命就继续的倾倒在你的里面。你来服侍他，以为你在服侍他，其实是他在服侍你。我常常被神服侍，他在服侍你，更多更多更多的，他要给你，而我们竟然不知道，我们竟然不选择。但愿每一个人的心今天都受到激励，为着这一位用烈火爱我们的神，他不是用冷水爱我们，他不是不冷不热爱我们，他是用烈火爱我们，而他希望我们回应他的也是烈火。我们感谢神，我们低头来祷告。我说主，你是光，你是世界的光，因着信你如今住在我的里面，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我们身上带着你的光，我们要发出光来。当我们越亲近你的时候，我们是你的心腹，我们的身上就要发出香味来，这个香味要传千里的，这个香味是让人可以闻得到的，是可以分辨出这是属你的，让我们的里面跟我们的外表时时刻刻都能代表我们是服侍这位万王之王的人，我们时时刻刻都能让人知道这是一群不一样的人。就求你借着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所释放出来的信息，再一次的使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在你面前有一个呼喊，能够认知，有一个恢复，有一个回转， 以至于使你可以更多的坐在我们的里面，直到我们今天已经得了君尊的祭司的职分，我们不再一样，而是从这世界上完全被分别出来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看重这个职分，我们看重我们是你的心腹，我们看重在勇士里面我们要与你一同做王掌权的。我们感谢你，这是何等的事，继续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使我们真正的认识你。谢谢主，这样祷告感谢是奉告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阿们。